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在二月底的时候呢，有一个新闻哈，在这个娱乐界呢引起了相当大的这个震撼，就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这个硬汉演员哈，叫做Gene Hackman 啊，他呢在新墨西哥州的 Santa Fe 家里边呢，和他的太太啊，两人再加上他们家一只狗啊，就莫名其妙的无声无息的死去了。那这个事情呢，当时就引起了很多的报道，因为当时的情况有点就是捉摸不透哈。那个时候警方是先调查，说是好像是没有这个他杀的这种动机，那么但是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哈。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随着验尸官，随着更多的警方的报告出来之后呢，现在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图画，当时是怎么发生的，可能是怎么造成的两人的死亡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东西拼凑起来呢，跟大家讲讲这个事情。非常就是你很难在现实当中有，但是呢也是令人唏嘘不已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哎呀，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啊，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呢，这句话有的时候是正面的，就是哎呀，不要灰心，不要丧气，继续努力，什么事情都可能。但是不要忘了，这句话还隐含着另一个意思，就是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坏事也是有可能的，对不对？这一家人就真的是不知道是阴差阳错，就这么巧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悲剧。因为验尸的结果是说，叫既无外伤又无内伤，排除了他杀，排除了自杀，两个人加一条狗，这怎么回事啊？现在呢，一个验尸的报告是说，就是那个不可思议的巧合。Gene Hackman 95岁，他太太65岁，俩人差30岁。那 Gene Hackman 95岁，比如说有严重的老人失智，还有一些其他的心脏啊、血压啊什么。还有这些问题，那95岁的高龄，如果他是自然死亡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那么65岁，没有什么癌症或者没有什么紧急的情况，应该还可以吧，对不对？结果没想到的是，是65岁的人，他的太太 Betsy 先是猝死，然后95岁的 Hackman。活了好几天，活了一个礼拜吧。
对，一个礼拜。
你看啊，这个时间是这样的，现在查出来呢，太太是2月11号去世的 ，Hackman 是2月18号去世的，他们两个尸体是2月26号发现的。
对，
哇，你26减11，那就是太太已经死了两个多礼拜了，才发现。那么你可以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离群所居的生活状态，住在新墨西哥州的一个大豪宅里面，是在山里面啊，这么一个情况之下，那一句话介绍 Gene Hackman， 他是20世纪好莱坞，也可以说是美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演员。说他重要，一方面是他演技非常的精湛，再主要是他演了一些经典的电影。有的时候呢，一个演员他就是跟着电影走，谁都记得某一些电影的什么演员，那些电影成为经典。那他的比如说1986年的 Hoosiers， Hoosiers 呢是印第安纳人的一个外号啊，来自于印第安纳的人叫这个，但是同时也是一支篮球队的名字。这个是好莱坞电影上讲篮球的著名的电影啊，他在里面是主演。然后他两次夺得奥斯卡奖，一次是70年代的 The French Connection， 这是讲卖毒的，贩卖毒品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后来呢又在 Unforgiven， 这是一个西部片啊， Clint Eastwood 在这个西部片当中呢，他再次拿到了奥斯卡奖，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两度拿得奥斯卡奖。而中间呢又演过各种各样的电影，包括Francis Ford Coppola 就是教父导演的什么 Conversation 啊，等等，太多了，他演的电影太多，主要的先这么说一下。然后他就退休 到了新墨西哥州这个地方，开始了什么参加社区活动啊，画画啊，
对，
什么开始这样的一个生活。
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啊，他这个画画据说是有专业的水平，然后又写了几篇小说啊，也先和别人合作，
对，
写过两篇，然后自己也写了两篇啊，所以，他从好莱坞的这个公众的视线当中消失之后呢，他没留在好莱坞，没留在洛杉矶，他去了新墨西哥州的三特费啊这个地方。因为那个时候他退出影坛，是他的医生强烈建议说你的身体啊，他有严重的心脏病，所以呢说你不再适合演这个，就是因为在表演的时候有很多情绪
起伏，
对，起伏啊，所以对他的身体极为不利，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劝他退出了，那他就离开了。所以在三特费那个地方，人们时不时在酒吧上，时不时在街上，都可以看到他遛着狗啊，然后高高兴兴的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尤其是高尔夫球上，他经常喜欢打高尔夫球啊，所以呢他比他年轻30岁的这个太太啊，是一个古典钢琴家啊，同时也是一个日裔啊，是一个日本就是日裔的这么一个。
从他那个姓嘛，阿拉卡瓦。
阿拉卡瓦，叫 Betsy 啊，他但是呢，他是实际上是美国人，因为他出生在夏威夷啊，所以呢，他比这个Gene Hackman 呢年轻30岁呢，显然就是他的第一是生活的助理，第二呢就是他的照顾他和。就是管理他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你比如说好多次就是跟他打球的人都说，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接过Gene Hackman 的电话，约着明天早上打球都是他太太帮他约啊，然后什么到超市买东西，到药房里去拿药，然后所有的东西啊，控制他的饮食什么的，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都是他太太帮他安排的。所以这个Hackman 呢，他等于是也非常高兴，愿意让他太太帮忙啊，所以他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经常说起，说哎呀，我这个太太对我帮助太大了，如果没有他在我身边，我不知道死了好几次了。
对，顺便告诉大家， Gene Hackman 是反对新科技的，他也不喜欢，所以他至死没手机这个人啊，怪不得他太太给他做各种各样的安排。这都已经到了21世纪的这个时候了，他是拒绝使用手机的。他到三大费，其实本身的这个选择就是一种返璞归真啊，你可以想到与大自然融合为一体。他呢是有过一次婚姻，后来离婚了，他还有孩子。有一次呢，在洛杉矶的健身房，他去健身，结果当时在门口检验你的健身房的会员证的那个人呢，就是 Betsy。 你说他是一个古典钢琴家，他怎么在这儿呢？是的，古典钢琴家有的时候还得打点工，并没有那么多的音乐会让你去演，可能你的名声也没到啊那个程度，但是他的技术是到了啊，他绝对可以演大型的钢琴协奏曲啊什么的，他是这一个等级的钢琴家。所以他的业余生活呢，去赚点零花钱去。结果这一天呢， Gene Hackman 来了，那他一看就认识嘛，那个时候他还年轻，相对的年轻。然后 Gene Hackman 就说，哎呀，不好意思，我这卡忘带了。结果人家这 Betsy 说，不好意思，我这也不好意思，咱只认卡不认人啊，我知道你是好莱坞明星，但是我不放你进去。两人闹点小不愉快，然后后来就结婚了。在1991年吧，
对，
因为这个就可能你可以想象，两人就用这个门卡这事儿就聊起来了嘛。
对，
聊就聊吧，换什么电话号码，对不对？后来两人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呢，确实是Betsy 对他的年长30岁的这一位先生啊，那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的。可是从种种迹象表明，因为我们等会儿下一段要讲一下，如果家里有老人的话，如果家里面有失智症的老人的话，应该有哪一些情况注意。你看从2月9号到2月26号，这么漫长的时间里面，他的家人没有跟他有联系。
对，
这件事儿真的是令人非常唏嘘啊。
就说实际上他的家人就是他们俩人，就是他们两夫妻叫做相依为命。
啊、你有孩子，你爸95了，
对，
你这么长时间不联系啊？
没啊，对，好，那我们就现在就讲讲他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哈。首先， 从现在的摄像头啊什么的这些记录来看呢，就是说他二月九号的时候 ，Betsy 还是非常正常的一个健康人啊，他这个跑到药局里头，跑到超市里头，然后
还有宠物店，
哎，宠物店买食物啊，这个都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家里三条狗，
哎，他家里有三条狗，然后他，但是呢，他是戴着口罩啊，这个。一般他出去，人们说都是戴着口罩，原因就是，他怕外边如果要是有什么任何传染病的话，他家里头还有个95岁的先生呢啊，他怕传染给这个Gene Hackman， 因为 Gene Hackman 呢是有严重的老人痴呆症了，他已经不认得路了，他已经开始完全靠别人的照顾才能生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老人啊，所以呢。二月九号是正常的一个生活啊，他出去购物啊什么的，但是回到家以后，人们就发现他的手机、他的电脑的电子邮件就再也没有和外界联系过了。
嗯，
那么到了二月二十六号的时候呢，他们是住在一个 gated 的这个社区里边啊，就是有大门警卫的这个社区里头，那么这个有打扫除的人。打扫除的人和修缮房屋什么后院的人，园丁什么的，就发现这个屋子里头好像没有人。人家进去再通过玻璃往里头张望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倒在地上，显然已经就是没有生命迹象了。所以于是马上就一报警。所以这个物业管理的人呢，就第一是报警啊，让这个警察来；第二呢，他们就打开了这个。就是这个房门嘛，物业的他有这个钥匙之类的，然后打开之后呢，就发现两人分别倒在不同的地方啊，一个呢是 Betsy 倒在地方，他身边呢有一些洒落在旁边的药片，
他是洗手间里面，
哎，在洗手间的那个浴室的旁边啊，就是浴池的旁边倒在那儿了，然后而且已经好像已经有点腐烂了，因为已经天气也说实话挺热的，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是在厨房的地板上呢，倒着这个老先生 ，Gene Hackman， 他旁边有一个手杖，然后呢也是还有好像眼镜什么的，也都是打翻在这个地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们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同时还有一条狗也死了在家里。
对，这是目前的情况。那么最后的验尸报告呢，昨天公布告诉我们，这个真的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他的太太死于一种罕见的病，叫做汉坦病毒。这个普通人都没听说过。这是一种什么病毒呢？这是一种老鼠身上的病毒，
就像鼠疫一样。
对，它是一种由老鼠传递的，老鼠的粪便、老鼠咬过的东西，你只要拿手摸了，你的传染的可能性就很大。最可怕的是空气。也就是说，这老鼠假如带病的老鼠在一个地方待过，它得呼吸啊。它去过那地方，你也去过那地方，完蛋了。这东西在空气里面，因为事后调查发现呢，在 Santa Fe 这个地方是所谓的这种鼠类啊比较多一点，所以它的发病率高一点。但是他们家呢，所谓叫做低风险，就是他们家没发现什么老鼠窝啊什么之类的。那是不是有一些野鼠在这过渡？而且这个鼠啊，它是个特殊的鼠，我也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叫 deer mouse， 叫鹿鼠，就是梅花鹿的鹿。
那显然比较大，
对，就是这种鹿鼠呢，它带有这种病菌。好，那么稍待会儿呢，我们一看一看它的杀伤力啊，这种病菌的杀伤力，这种病毒的杀伤力，在新墨西哥是什么样，在加利福尼亚州是什么一个情况？所以太太一下子因为感染了这个病毒。蹦的一下摔倒就完了。目前唯一不知道的是那个狗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家有个后门，这个狗是可以进出的，它一共三条狗，那两条狗还活着，
但这条狗呢显然好像是做过手术以后呢，它是关在一个
笼子里头
、那么这个狗
那就饿死了
啊，不知道是饿死了还是也是感染了这个病毒的，
对，
后来就不知道了。但是其他的两条狗呢，它是自由的可以从那个
后门进出，
进出的，因为有狗门嘛，所以可以进出的。于是那两条狗倒反而没事。
而奇怪的是 ，Hackman 在太太死了以后一个礼拜才死，所以他这个期间呢，他到处找他太太嘛，他糊涂了嘛。
对，
那他可能也看见过太太趴在这地上，但是他搞不懂。他已经糊涂到已经不知道什么是活人，什么是死人， 那可能他自己就也就是被饿死了，还是怎么样，或者是心脏病发作。
他说是心脏病发作。
对，那就是等等吧，多并发症吧。那稍等会儿，我们就跟一些老人呢讲一下，就是专家他们怎么提醒我们要如何照顾身边的老人。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挺不幸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哈，就是太太她罹患了像鼠类的这样的一个病毒，结果一下子突然就猝死了哈。猝死以后呢，她是显然是家里头的一位唯一照顾那个95岁Gene Hackman 的这样的一个人哈。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后来就让人们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大家都在说，如果家里头有一个老年人80-90岁，尤其是有了失忆症和老年痴呆症的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有很多人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一般来说都会请一个居家的，不管是保姆也好，不管是厨师也好，他需要请，或者两个啊，请一个厨师，请一个这个保姆，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那么在 Gene Hackman 这儿呢居然没有，就是他太太一个人。显然太太感觉自己年轻30岁嘛，所以他可能是想自己可以承担这份重任，于是呢就变成唯一的一个照顾者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来看呢，显然以后可能要引起一些注意，就是说光靠一个人可能是不行的啊。待会儿我们看看那个专家是怎么说。好了，那现在这个我们就是说一下这个他说的那个这种病毒啊，
叫汉坦病毒。
汉坦病毒呢，它的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它的死亡率一般是在30%-58%之间。所以呢，根据这个 CDC 的统计数字来看呢，说是在1993-2022，哎呀，这段期间呢，说是新墨西哥州一共有122例，就是报告说是汉坦病毒的这个感染者，其中死亡人数52个人，将近50%了，40%几，所以这个非常高。加州也有不能小觑这个事情啊，就是有78个病例，死亡人数呢是24个人，所以死亡率非常高。所以家里头如果有这种老鼠啊什么的，一定要引起注意。
对，2012年的时候，在我们加州风景如画的 Yosemite 优胜美地这个风景区呢，发现了这个病毒。因为有一些人呢在野外，他喜欢住在帐篷里嘛，那种时候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接触到了这种老鼠的病毒，也是当时传出一些感染，挺慌张的，因为当时就有10个人被感染了。其中呢有8个人呢有严重的各种症状，他的症状就是肺啊，他主要是侵蚀肺，所以有肺的这种反应啊，咳嗽啊什么之类的。最后这10个人里面呢3个人死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值得我们注意啊。那接下来就是关于老人的这个问题，因为 Hackman 的孩子们呢这段时间受到的一些批评，我也认为是应该的，因为家里有这么年长的老人，您2天一个电话，3天一个电话，5天一个电话还不行吗？对不对？没人接，你难道就不联系了吗？当然，这具体他们的家庭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就不说了。你刚才说的保姆的照顾，对于 Gene Hackman 来说，说没钱，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反正至少请得起保姆，这是肯定的。
他的钱多的是，因为他这些电影绝对的是可以让他过着非常的舒适的生活，请一个请两个请三个他都请得起，所以肯定是大意了。于是5大建议，专家第一，专家说，如果你家里有这种失智的老人，一般的正常的反应是藏着掖着，别带出去啊，
对，
带出去啊，他丢人呐，糊里糊涂的，不对。专家说一定要带出去，而且参加人多的这种社交活动，有可能的话去学跳舞去。就做这种刺激大脑的这样的活动，听着音乐，对不对？乱跳也行啊。去打麻将，打麻将可能打不了了啊。就是说去参加这种集体活动，这是第一点。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照顾的小组。这个不是花钱要照顾啊，不是说我一个我请不起，我还请个小组，不是。小组的成员，比如有朋友，有多年老朋友，对不对？
家人
有年轻的人，有
家
人，有什么大家轮着，对不对？
对，
135你打电话。 246，我来去开车过去什么之类的，去，尤其是这种90几岁的人，就是一两天，不是一两天，我觉得应该天天都保持联系。
对对。然后第三就是寻求专家的帮助啊，这个有专家是说，如果家庭成员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患有痴呆症啊或者是健忘症的话呢，其实这个对家庭成员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病症的发生或者是逐渐的发展以后啊，会对他们有多大的体力和精神方面的要求。大家都觉得啊，没事儿，我能照顾或者什么，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负担越来越沉重啊，所以呢，这个需要专家来告诉你，然后要请专人来进行照顾。那这些专人，提供照顾就不在保险范围之内啊，所以经常是要自己支付一些钱的啊。另外还有就是可以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可以使用起来。你比如说，他举了几个例子，其实现在市场上都有这样的装置了。有一个装置，它是贴在冰箱上头的。如果有两天家里头老人如果独居的话，如果有两天他没开那个冰箱门，你就发现说不对了，这老人不开冰箱门，一定是出什么问题了，否则的话饿两天还受得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让老人身上携带一个这个
摄像头，
随身的这样的一个装置。
对，
比如跌倒了，比如说出现什么问题了，他马上就报警了哈。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就特别重要，因为子女有的时候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老人的身边，但是你知道他发生的情况，这点就很重要。同时呢，专家也说了，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因为给老人提供长期护理和照顾的人啊，往往自己也会得病，所以呢这个是不容忽视的。所以刚才说为什么要有一个专家组，就是说哪怕一个星期有两三个小时让请其他人帮忙照顾一下，至少是长期照顾的这个人，他比如说需要看医生了，比如说他有一些自己的私人事情需要处理啊什么的，也给他留点时间，否则的话时间长的话，你照顾好病人，同时自己也会累垮。